欢迎收听746山海志，本节目是由财团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业基金会所制作。746代表的是台湾原住民族的部落总数，在这座被山谷海洋环绕的岛屿，我们以山海为家，以土地为根，我们从原住民族音乐出发，与世界分享大小事。在这里，我们透过不同的音乐作品，与这些创作出不同音乐的族人们一起分享自我人生所学的故事。因此，我们开立了这一档 Podcast 的节目，名为746山海志流行音乐志，希望大家能够透过更轻松的方式了解原住民族音乐文化的大小事。嗨，大家好，在那个今天的节目里面呢，其实我想要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我一直很热爱原住民，台湾的原住民呢，基本上他们在后来不管是歌谣古调然后还是他们的创作，其实有很多的歌我基本上是完全听不懂在唱什么，但是我都是用心灵沟通，你懂吗？就是我每次只要一放，我就会去感受他们唱这些歌的力量，然后感受他们想要表达的内涵。那有时候有一些专辑我就会找到了那个连接起来的方法，对，那的确我也许听不懂，但是呢，我听完，如果我一听再听，我会喜欢，我就会把这张专辑放在我的某一个角，家里的某一个角落，它是在我的那个 CD 柜的某一个角落，因为我认为那是我想要有机会永久珍藏的作品之一，这样。再来，因为我后来不是访问了很多日韩的音乐人啊，或者是我的工作里面常会接触到很多海外的音乐人，
是，
然后我也都常常会准备这些我自己喜欢的原住民的专辑送给他们。
哦，好特别的礼物哦。
对，特别有很多的日本的那个音乐人，因为他们本身对台湾的原住民比较有一点了解，那因为我访问韩国的话，韩国都是偶像，可能他大概不太会知道这些事，这样。但那些日本的音乐人，他们听到了说，哦，这个专辑是来自台湾的某一个部落的声音，或者是哦，这张专辑是台湾哪一个原住民的创作，其实他们收到这个礼物的时候，他们都非常喜欢。
这个心意很特别。
我记得有一次呢，我跟方大同在聊天嘛，然后我们在聊音乐，在做访问的时候，然后呢，那个我就看到南王三姐妹那个时候也在发片，他们就从隔壁走过去这样子，然后呢走过去之后，我就马上，因为那时候我已经认识他们了，我就马上把南王三姐妹就是邀请进来我的那个录音室，然后就介绍方大同跟他们认识，然后我就跟方大同说，你一定要去听他们的歌，因为他们的歌其实是很灵魂的，
是，
对，
是，
那我觉得刚好是适合方大同听。那那个时候南王三姐妹的那个宣传啊，就也送给方大同一张专辑，那其实隔了一段时间，有一次我又遇到方大同，他就主动跟我提起你上次介绍的那个南王三姐妹，他有听，他觉得很棒，这样子。
哇，
对，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真的不知道送什么礼物给你海外的朋友啊，当然现在很多人就是因为没有 CD 了，对，要不然以前我送 CD 真的是很棒，因为你要知道哦，现在他们也都找很专业很有味道跟风格的设计师在设计那个装帧嘛，所以再加上那个音乐，其实那我认为真的是台湾最好的伴手礼，
真的，
对，因为音乐无国界。
对，我送给很多的日本音乐人哦，对，就是我在那当下几张我比较喜欢的原住民的专辑，他们也都非常喜欢。
哇，
对，
那我们就一定要来听建恒哥今天会推荐什么给我们。
我今天要推荐呢，其实当我得到这样的一个资讯的时候，我就是闭上眼睛很直觉的去想我喜欢的是什么，那我就一边跟大家一起分享，然后一边来聊聊，就是有一年在金曲奖的时候，然后我听到了一张专辑，通常在金曲奖我们要听几百张专辑哦，所以呢真的让我一听耳朵打开的几率并不高哦，为什么呢？因为大部分的专辑我都听过了
啊，
对，所以我大概都有一个印象，我都知道哦，这怎么样，这怎么样，这怎么样。但是呢，那时候我就听到了一张专辑，我一听呢，我就哇，这张专辑很特别，这个人到底是谁啊？这样，这就是来自达悟族兰屿的谢永泉。
去年嘛，对不对？
所以他有一张专辑叫《亲爱的你好吗》，
是
去年入围。
我因为之前完全不知道谢永泉是谁，然后呢，我就是因为听到了这张专辑之后，我就开始想要去理解谢永泉这个人士。我发现他在录那张专辑的时候呢，其实他年纪已经蛮大了，因为你也可以听到的歌声其实是有一点成熟了哈，有一点人生的资历了这样子。那他在唱歌的时候呢，其实他是很用他自己单纯的情感，他也没有受过什么真正在音乐上面的一些教育啊，或者是演唱的改变，他就是唱爸爸啊，那时候教他怎么唱歌，他就大声唱这样。可是我在他的音乐里面听到一个东西，我真的觉得很棒，就是为什么会有那么直接的东西。对，你知道一般人唱歌很多都是经过一些装饰，或者是希望自己的歌声能够传达的更美。可是我听谢永泉，我的感觉就是哇，这个声音啊，就好像是他不知道人家在帮他录音这样子。
这样的自然，然后这样的丰沛。
对，而且有一件事情就是呢，因为在过去一直都在凭金曲奖，我知道有很多部落或很多民族，他们都有代表性的音乐人啊，或者有代表性的音乐作品参赛这样。但我从来没有听过达悟族。
对，在这之前真的很少听到。
很少。
那所以呢，当我拿到那个封面，我今天有带那张 CD 一看，是那个蘭嶼的独木舟嘛。我说哇，这个是蘭嶼来的这样子。那所以呢，我在听了这个专辑之后，我有一个很深的感动。所以呢，那个感动其实我第一次听，那个感动我记起来，一直到现在都还在。对。那我也不知道他会不会再有下一次的专辑，因为后来我去研究这张专辑知道，其实这是谢永泉，就是他一直在蘭嶼这个地方生活嘛。然后在生活的过程中，这些传统歌谣对他来讲，其实有时候只是用很简单的录音机录下来，然后他唱的时候也会觉得可能别人会比方说他的爸爸听到了以后会觉得哇好棒哦，听到自己熟悉的歌这样子。对，所以呢，有关于这样的一张专辑，其实我认为它是在这几年来我听到很多原住民的专辑里面让我印象非常深刻，而且我也从里面感受到那个真的是来自蘭嶼的一种自然的力量这样子。那其实因为在他的那个作品发行之后，他能够把就是我这种那么常听音乐的人，就是那种得到深刻的感动一直永存的刻印在我的心里。所以呢，其实我在这一次我想到要来介绍一些专辑的时候，我第一拍就是先写下了这一张。
建恒哥的首选。
对啊，你们如果有机会可以来听听看，因为我到现在仍然不认识谢永泉。对，但是我相信他还是住在蘭嶼嘛。对，然后也不知道他会不会有下一张，但是呢，这一张专辑他真的是一个让我印象很鲜明的作品。
而且近几年也有很多达悟族的音乐开始慢慢出来。
对，
包括可能今年的野东西。
野东西的主唱就是达悟族嘛。
对，没
错。因为达悟族是不是因为人口比较少，所以呢其实对我们来说他又在蘭嶼这个地方。那当他们要为他们独木舟下水的时候，其实他们也是会办祭典。 对不 对, 对，他们也会唱歌，还会甩头发、嗯、
对，
女性有那个甩发舞嘛，
没错，
所以其实都是有音乐的、嗯、只是说因为我们可能觉得它离我们比较遥远、嗯、所以呢、嗯、基本上我觉得那个理解有可能更少、嗯、但是因为陈建年在那个地方当警察，
嗯，
对，所以你记得吗？陈建年，其实我本来也想介绍这张专辑，
嗯，
因为陈建年有一张专辑呢，就叫《人之岛》，
对、
嗯，那其实《人之岛》讲的就是
达
悟岛，
悟
岛
对, 对，
达悟这样。那达悟呢，这一张陈建年的这一张专辑，它其实跟那个谢永泉有一点相似的地方是，他们都花了很多的时间，有一点像是采集，
嗯，
很自然的声音
采集，
对。其实陈建年他也拿过金曲奖最佳男歌手，他也发行过那么多的专辑、
嗯、
或者是配乐、
嗯、
为什么独独钟爱这一张，因为我觉得这一张其实它是最像是忠实的去呈现出这一长段时间陈建年待在蓝宇的样子。
嗯，
对，我们知道其实他是得了金曲奖最佳男歌手之后才去蓝宇的哦。
对
对,
对，没错，
然后去了以后其实他就拥有一个光环嘛，
对,
对不对？但这个光环其实对他来讲根本就不重要，因为他需要的就是一个警察的身份，
是，
然后去蓝宇那个地方做服务，
去好好生活，好好工作。
对, 对、嗯、其实我觉得几乎陈建年在我的印象中，他一直到现在警察退休，他在蓝宇的这段时间几乎就是人之岛这张专辑的整个采集的记录、嗯、对、
哦、
因为我曾经问过陈建年，就是说啊，我有时候听到你录一些风的声音啊、嗯、大自然的声音，这个东西我觉得很难，因为它不是我要录就有，
对
对
对，
而且录出来效果不一定好，
嗯，
对不对、嗯、所以一个人如果没有一个比较有想法的，也许他说可是我也没有做什么规划啦，但那个规划的蓝图其实是在自己的心里面，
嗯，
所以当今天可能有风吹，今天有什么声音的时候，他很自然的想要把它录下来，
嗯，
再加上他自己的创作，
嗯，
他很融入的把这张专辑变成了一张我觉得在蓝宇的一个纪念，这样
是，
其实这个在一些平台或者是在唱片行可能买得到这张专辑，
是，
但是你去蓝宇的时候呢，我觉得你回来送给别人的礼物，我还是觉得这是最好的礼物
哦。对，
蓝宇我已经很久没去了，应该没有唱片行，
应该没有，
对，如果有唱片行应该就是卖陈建年跟那个谢永泉这两张就够了，
摆满
还有野东西，
对对对
哦，野东西也要，
对对对，
好像这样就够了这样对，我觉得我都常常觉得就是说哎呀，送什么礼物给人，你送那些吃的啊什么就 总是会消失嘛，
对
对，但是如果这个东西他喜欢了、啊、蓝宇就跟着你了，因为你会一直听到、嗯、
真的
听到那些作品、啊、
而且想要听到蓝宇或者是达悟族的话，这三张可能就可以是入门款、
嗯、是，
嗯，
没错，
所以我在今天就是因为接受了你们的邀请，然后希望能够分享一些我自己心里面很喜欢的，我在列完之后我就真心的发现说哇真的耶，我其实是列了两张跟蓝宇有关的作品、
哦、很难得、嗯、
对对对对，
真的、
啊、谢永泉老师亲爱的你好吗、啊、另外陈建年的那个人之岛达悟这样、
嗯、没错、
啊、我觉得虽然陈建年是悲男主嘛、
嗯、
但是基本上我认为这张专辑其实是献给蓝宇了，
嗯，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那里嘟噜呀，登地呀，马烧的。
大雾，把它那根木剪。
记得有一次我去台东，然后在我跟朋友在台东的一个出海口，然后 它上面 有一个红色的桥这样子，然后你可以在那里划船，然后 就慢慢的就是会迎向太平洋的出海口这样、然后呢旁边有一间又像餐厅又有一点像是类民宿，应该还不到是民宿，只是说它有很漂亮的庭院、然后它有那个台东原住民盖的那个房子的样子，然后我们中午也要在那个地方吃饭，那因为我们划完船之后呢有点累嘛，所以呢我们就在那个庭院吹风啊散步啊、然后聊天啊这样子，然后突然之间啊我就听到了一个音乐，那个音乐啊其实他一放我就知道是谁啊、可是我朋友他们也有人是从海外回来，他们就一直告诉我这什么怎么那么好听这样子，其实我觉得那个当下的好听啊 我就问他们说你们觉得这是什么，他说这是唱原住民嘛，我说对，然后呢他们就说啊，他想到的是夏威夷、有人就跟我说他想到的是大溪地、我就说其实呢这个歌手的名字叫以利高路、
小妹
他在放的那张专辑就叫轻松的生活，
轻快的生
活，
轻快的生活这一张专辑啊，是我到目前为止以利高路他当然也持续有新的作品嘛，可是我觉得这张专辑不管在任何时候听啊，我都有一种被他疗愈的感觉，
没错，真的、真的，
因为在那个轻快的生活这个段是那个小美恢复以利高路这个名字啊，就是很开始的时候，
是
对、那个时候大概是他的创作或他的人生，就是你知道歌越写越多就会越来越深，
对、
可是那个时候的他其实轻快的生活就是很自然的是他生活里面的呈现，加上他那个唱歌的口气那个味道、还有那个编曲，我跟你讲你只要度假把这张带去每一个地方都百搭，
哇，每个地方都心情好好、
我觉得啊，不是那种城市的那种度假，你去东京当然也很需要轻快的生活啦我只是觉得说你如果有去那个比较放松一点的海岛的地方、我真的觉得难怪原住民因为它是南岛语系、所以呢其实不管是在、大溪地啊、或者是在那个纽西兰啊、或者是在菲律宾的海岛啊，
或者你去冲绳，
对，其实你放这张专辑都不会有问题，
或山路开在山路上，
对开车的时候很棒，
我很喜欢这张专辑，因为它一直都是我的挚爱这样子、然后我的那个手机里面一直有这张专辑，所以有时候我们去像跟朋友去巴厘岛然后住那个 villa 然后就把音乐放很大声、然后我就会放这张，然后我那时候就有觉得为什么这张专辑那么百搭，
到哪里都好听，
到哪里都很好听、对，而且它里面有一些歌其实是华语大家是听得懂，
是
对对对对对，
真的、
那这一张专辑好像也让当时的以利高路拿到了最佳新人奖，
还有
对
还有原住民语专辑奖、
对啊、非常的厉害这样、对ゆきまくにあらわいとにふてんあんゆきまくにろひもらいとやらくらんゆきまくにぷららいとやるとくゆきまくにさかさかいとやぱらあわあいごまあんあざさかおりまらこりさとろみあみあほいよいんいよいんほあいやんほいよいんいよいんThank you. 那我继续呢，就是要跟大家来聊聊桑布衣。那因为我们知道那个桑布衣啊，其实很多人对他的认识是从雅干开始。
是的，
雅干之前的桑布衣，有一张同名专辑也叫桑布衣，而且他是把自己涂很黑这样子。那时候他讲说，遇到了悲男主黑到发亮的力量。
哇 ，It's a punchline。
对。你知道后来不是有一张专辑叫得力量吗？
对
对，其实他从第一张专辑就得力量，他叫做黑到发光的力量。对，那为什么要用黑来呈现他自己呢？因为他认为黑是一种坚定的意志，然后对他们来讲是神圣祖灵跟万物连结的象征，而且呢，你知道悲男族认为最美的颜色其实是黑色。对，所以当时呢，那个桑布衣的这一张专辑啊，其实他好像没有把桑布衣带到，就是说像现在我们看到全世界这样子的一个领域这样，可是这却是后来会有雅干跟得力量很重要的一个开始。对，因为在这之前的桑布衣啊，他当然是用汉名嘛，对，然后他也有做音乐，就像以利高路在之前他也是叫小美，对，那所以在他开始做这张专辑，其实我认为桑布衣他已经进入了一个桑布衣的零时代，就是你知道零，然后到雅干是一，然后到得力量是二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个三部曲啊，是一步一步就是慢慢堆叠上来的这样子。对，因为桑布衣他其实大部分的时间都待在台东嘛，所以呢他也曾经跟大家分享过，他这几张专辑虽然是他写的歌，但事实上他比较困难的地方是，他是用一种能够传唱的古谣的态度来做创作，对，所以呢他希望他写的这些歌有机会在某一天他可以变成是后辈或以后的悲男族他们的歌谣，对，所以站在这样的一个态度上去进行创作，你一样可以感受到他想要传递的其实就是他们族里，或者是他们想要透过音乐跟以前他们的那些前辈啊，或者是他们部落里面的一些以前一路筚路蓝缕走过来的这些祖先啊，有一个连结跟连结下来，就是好像传承的感觉这样，
那个力量就是从这边来的。
对，我觉得他其实是越做越有力量，对，
真的，
因为他其实是在这过程中一步一步堆叠上去，到后来我们认识的桑布衣这样，我觉得桑布衣现在就是你知道所有音乐季都要找他，然后海外也要找他，然后很多的歌手啊就是看到桑布衣都会哇，就哇老师这样子，对，但是其实桑布衣他就有跟我说我跟你讲哦，在今年啊，我们在收割那个菊花的时候，你知道他有种一种杭菊，就是那种很有机的，一种可以用来泡茶的菊花这样。
是，
对，他说今年在收割的时候，可能你要来台东帮忙这样子。对，
哇，桑布衣唯一指定，
对，
建恒哥，
你应该要来帮忙一下，因为如果摘芒果找你的话，就感觉好像有一点累啊，但是在他们农忙的过程中，我觉得桑布衣就是他完全投入自己在家乡里面的生活嘛，
是，
对，所以呢，他们可以透过那种生活，好好的去感受到，就是其实他们可以音乐得力量，然后又去帮助更多的人，让他们的晚辈也能够明白他正在做的是什么事情。
建恒哥真的是农忙的第一指定人选，
真的，
像是以利高路，
以利高路也是，
但以利高路那个我没去耶，对，
因为
那实在太早了，
还有去南山部落卖高丽菜，
对，对，这个我去卖高丽菜，然后那个泰雅族的南山部落，然后他们就很多游客看到我在卖高丽菜，他们都以为说这是在录影吧，这一定是哪一个节目，
旅游节目，
对对对，
是泰雅族部落好吃惊什么之类的。
对对对，好，所以呢这样继续跟大家分享啊，如果大家有听到今天的节目啊，你们可以稍微的把这几张专辑记下来，
对，
然后有机会的话可以听这样。嗯，那我不见得每一张专辑都是完整的分享整张专辑的想法，嗯，但是呢有一些歌我一定要提出来，就比方说像阿豹母亲的舌头这张专辑，嗯，阿豹那首 Thank You 绝对是对原住民历史来讲，嗯，是一个破纪录的一个事情这样。
对，
因为当时阿豹他在那个拍 MV 的时候，其实他是在，嗯，屏东的一间教堂，
嗯，是，
然后他用那个教堂要拍出一个属于那种黑人福音 gospel 的感觉，
啊，很有那个 feel，嗯，
对
对。
然后以前你对原住民的印象，其实你很能想象说可以把它做成是黑人灵歌这样子，嗯，对。其实我觉得啊，黑人灵歌跟我们的原住民是有很多地方相似的，比方说以前的黑人他因为在棉花田工作，嗯，所以呢他们就透过唱歌来彼此分享自己生活的困难，嗯，对。但是你也知道我们台湾的原住民其实有一段时间他们也过得很辛苦，嗯，对。所以呢基本上我们都要向天求救，嗯，对，我们都要向我们的祖灵，嗯，或者是向我们的生命提出问号，嗯，跟寻找答案，嗯，对不对，嗯，所以你不一定都是用说的，有时候你就用唱的，嗯，所以黑人后来就慢慢的出现了所谓的蓝调，嗯，
对。
那我们的原住民呢其实古调就是类似这样的概念，他的生活里面的记录变成音乐传达出来，嗯，只是这两者之间以前对我来讲好像他没有那么直接的关联，直到阿豹的 Thank You，嗯，对
对。
你知道在部落里面当然有很多的信仰，那大部分也很多人是信天主教或者是基督教这样子，嗯，对。所以其实当阿豹把 Thank You 那一首创作处理成原住民族大家的感谢，嗯，对，嗯嗯，我觉得再加上因为阿豹以前他曾经是医护人员嘛，
啊，对，
对，
对，
所以这首歌其实他有很多的时候是在那个疫情的时代表达对大地
对，
对台湾，嗯，哦，以及对所有前线在一线做这些保护台湾人的这些，嗯嗯，啊，军警医消等等，哦，的一个感谢。我觉得那一首歌在那个时代其实他做了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
记录，
一个记录，
是，
对，
没错。
然后也让阿豹其实因为这首歌他的创作或音乐的事业其实有了一个全面很不一样的一个发展，嗯，
我记得我们那时候还在串流音乐平台工作的时候，因为阿豹那张专辑那时候是先发实体，他线上平台是后来才上，嗯，然后我们有很多同事就是都有先买这张专辑，嗯，然后那天早上我印象超深刻，大家对彼此的第一个问候语就是你听阿豹了 了吗？嗯，然后每个人都说你一定要去听，嗯，这张专辑太棒了。
对啊，對，就是这张专辑就会对每个人说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这样子，哦，那他又用母亲的舌头来当作专辑的 title，嗯，所以呢你知道母亲的舌头代表的其实就是讲母语嘛，
嗯，
对，
就是讲母语嘛，哦，所以阿豹从他的妈妈也是一个歌手，嗯，从东排，哦，这样一路做到这张专辑，我想阿豹已经非常清楚他自己未来的方向这样，
是，
而且因为阿豹是一个比较有计划性的音乐人，嗯，所以包括你看在后辈 的培养
提息
、嗯，然后如何让他们从那个完全不知道该往哪个地方去发展自己找到一个路跟方向，嗯，我本来以为阿豹都签了这些新人，嗯，把他签约签下来，嗯，后来我才发现根本就没有，嗯，阿豹是纯帮忙，
对
对， 对，他做这些事情就是他想要让这些有音乐理想的年轻人有机会去做这件事，嗯，所以有一阵子阿豹他就非常的支持 Givi，嗯，因为呢他可以算是第一个啊，从，他的那个那个时候他所做的计划啊
出来，
纳乌瓦计划，嗯，
是
纳乌瓦计划的第一个发片的歌手，嗯，
是，
对，然后叫分水岭，当时 Givi 就推出了这张专辑，嗯，
对，
那这张专辑其实是在阿豹的鼓励下他才开始慢慢的去明白原来我们是可以创作，嗯，我们原来是可以唱，其实呢因为他们有很多人都是在都市长大的原住民，嗯，我觉得让我最感动的是他们愿意回去寻找并认识自己是谁，嗯，对，因为我觉得其实你是一个很会唱歌的歌手，你就会有一个机会，这个机会就是我好好唱一首歌我也许就会红，嗯，我好好唱一首歌也许我就会被很多人认识，嗯，可是为什么我还要回过头来做自己的母语，嗯，然后走一条比较艰苦的路呢，嗯，是因为我很明白我是谁，嗯，我很明白我做这件事情对我的意义是什么，
是，
所以我觉得这个影响很好，因为 Givi 他年纪很小，嗯，对，但事实上你说 Givi 是从小在部落长大嘛，其实他有过部落生活的回忆，
是，
他其实也算是 都员啦、啊、
对，都市长大，
对、嗯、所以当他回来做这张分水岭专辑，其实就是他自己在寻根的一个过程、
嗯、
对、嗯、那你听这个歌你会很深受他的感动，不是有那种像桑布衣那种原始自然的力量、
嗯、
而是你可以听得到他在里面寻找自己，
是
对、嗯你知道没有在部落长大的人，其实那个大自然直接出来的力量就弱了一点，
是
对、但是你知道那个寻找自己的过程、啊、就很美，
是
对、嗯、你就会在里面听得到那个 Givi 他的努力、
嗯
即便他的可能他自己的母语他没有讲得非常好、
嗯、
可是他也知道就是说我要用什么样的方法好好的能够把我想呈现的理想做出来、
嗯、
对这一点呢我听完了他的专辑以后我非常的感动、
哦、
对为什么因为分水岭听起来很像是你知道我们以前在学校学的分水岭就是可能一条河流到一个地方有个分水岭就变两条
是
但事实上你想想看都市跟原住民的部落、嗯、这中间就是一个分水岭、
嗯、
对不对、
嗯、没错
从我的故乡到城市、嗯、这就是一个分水岭、嗯、其实它在这两者之间我觉得那个矛盾 mix 的非常之好、
嗯、
对那如果是以那个演奏类来说的话，
嗯，
演奏类呢，其实像那个浩恩啊，他曾经跟一个国际级的音乐大师，也是乌克丽丽的大师，叫 Daniel Ho， 他们有合作。嗯、其实 Daniel Ho 一直以来都做了很多，就是华语流行音乐的编曲啊、嗯，或者是他帮很多的音乐人有做一些音乐上的。合作这样子，但是呢，因为他本身其实也得过葛莱美奖，
对、嗯、
对，然后他跟那个浩恩的合作，我觉得这真的是一种非常完美的台湾跟海外连结的一个音乐作品这样子、嗯。因为在过去可能我们对所谓的原住民的音乐比较多的想象都是要么就是歌谣、古调、嗯、哦，但事实上浩恩他就是一个创作歌手。所以他跟 Daniel Ho 的合作其实比较多，这张专辑听起来比较像是半演奏、
嗯、
半歌谣这样子、
嗯、
对，但是他们竟然搭得这么的天衣无缝这样、
嗯
哦、而且呢真的是做了一个很适合你任何时间聆听的音乐作品、嗯、他也没有什么压力，也没有要刻意强调说我是原住民、
嗯
Daniel Ho 也没有要刻意强调我是葛莱美奖的国际大师、
嗯、
他们就是这样子行云流水的合作，专辑、嗯、名称叫回游，然后做出一张我真的是一直到现在就是每次你只要讲到原住民跟别人的合作、
嗯、
我一定会想到这一张专辑这样子。
而且 Daniel Ho 在我们前几集有在讲到在那个打入国际，他有跟
泰武国小古谣传唱队
对、
嗯、也有合作过
对没错、
嗯、
所以呢在回游的这张专辑呢包括有原住民的古调，有浩恩的创作、嗯、也有 Daniel Ho 他自己的创作，但是呢在里面他们用各种不同的曲风去诠释这些作品，所以有传统啊、爵士啊、蓝调啊、摇滚啊，他把它弄得非常没有分界这样子。
嗯
是一张很棒的专辑。
Yeah.
那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那接下来这样跟要推荐哪
一张？因为太好听了，我们就一直在听，然后一直在笔记，说啊，这张也要听啊，这张也要听。
事实上是现在打开了串流平台，一直在
对，然后一直在按加收藏清单。
对啊，你知道有时候我们听一些歌啊，都是没有想到那么好听，
对，
就是你很意外得到的。像周女在唱歌就是
啊，
你知道周族大概都在阿里山那边嘛？
对，没错。
对，然后周女在唱歌这张专辑啊，是我就是在一种很没有特别感觉的情况下听完以后惊为，就是 Oh my God， 太好听了这样。那因为那里面的歌手应该大家都有听过高慧君嘛？
嗯，
对啊，他就是周族嘛。
对
对，然后高蕾雅，
嗯，高慧君的妹妹，
她是高慧君的妹妹，这样。但是呢，虽然他们其实都唱华语歌都很厉害，
嗯，
对不对？而且像高慧君他们那种在 pop 驻唱唱久了，其实他们唱歌都有一种 pop 的语气这样。可是当他们回到周女在唱歌这张专辑的时候，其实呢，我觉得这张专辑啊，他们好像仿佛卸掉他们原来在大家印象中的那个流行歌手的身份，
都市女生那种。
对，他们真的是把那种感觉拿掉，然后呢，很棒的去演绎了这个他们自己对故乡、对他们种族的认同，那对他们自己想要透过音乐表达，他们周族啊，这个身份的一种情怀，这样子。对，那我觉得这样对我来讲比较多，我去聆听的部分是在 melody 的部分，因为这些歌其实他们本来就是希望能够听。用那种很会唱歌的周女啊，来诠释在 vocal 的部分，
是，
但是因为她整张专辑的设计概念非常的清楚，所以呢，你听到都是来自周女唱歌，但是每一个人分别有不同的心声，我觉得在听这张专辑的时候，是合集，但是它让我感觉到很饱满，对，很丰富这样。那因为我们是 podcast 的节目，但是呢，如果今天我介绍给大家的歌啊，或者是这些专辑你们有喜欢的话，其实你们可以去找找看，因为我相信我是一个我不是原住民嘛，所以呢，基本上其实这些话我都听不懂，对，但是我都纯粹是用心灵在
交流，
在交流这样，
是，
所以呢，这是比较属于我个人的品味，
那
如果在听这个节目有很多的音乐创作者，人家说，吴建衡， 你没有选我哈，比方说王宏恩，王宏恩没有选我
啊，有一些人情压力哈。
其实因为我选择的标准是，就是说，以前我们在节目中曾经讨论过的，可能我就没有选了，
哦、
对，或者是有一些比较太容易被注意的，
嗯，
我就没有选。但是最后我想要讲。很多人都知道阿洛这个人吧，
对，
他是阿美族，对不对？
对、
嗯。然后他在今年也得到了广啊、电视金钟奖，
是
因为他制作的节目啊、也得奖了。
没错。
那其实阿洛他有一段就是故事，他在唱歌的时候，他自己一开始当然很认识自己，对，因为他有一个很棒的爸爸，他们从小就是在部落里面学习认识阿美族，
嗯。
对，
以至于后来他自己也制作节目带领大家认识南岛语系、
嗯嗯、
所以他到很多的地方，他到夏威夷、他也甚至到南美洲到纽西兰去做节目这样子、嗯、那当然他这么辛苦的制作这些节目，有一天、金钟奖也肯定他了，
真的、嗯、
对。但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有一个朋友有一次他创立了一个服装品牌、
嗯、
那这个服装品牌呢，后来有一天他在好莱坞，因为有非常多的网红跟大明星都常常穿他的设计、
嗯、
所以他就被纽约时装周邀请、
嗯、
就是可以在纽约办一场属于这个品牌的服装秀这样、
嗯、
那我那个朋友呢，他非常紧张，他就问我说那到底该怎么办这样、
嗯、
因为能够得到这个机会不容易，
是，
但是他又不知道如何来设计这个音乐，他会的只是服装、
嗯
哦、所以呢我就跟他说，好，那我可以来帮你想一下、
嗯、
那因为我这个朋友他所有服装的设计概念可能很多都是来自于圣经的故事跟他的信仰、
嗯嗯、
所以呢当他在纽约要办秀的时候、然后他们有找了一个 DJ、
嗯、
然后那个 DJ 呢、就说嗯，要代表台湾，然后又要能够就是呈现出、比较像是我们在地的力量、
嗯、
所以呢他就想到了 Enigma 那个
饮、酒歌，
对，就是郭英男的作品、
嗯、
可是我觉得那个不适合，原因是因为那个歌在过去曾经有过一些合约的问题，
是，
那当然现在已经没有这问题了，但是我认为这歌对老外来讲太熟了、
嗯、
对，太熟了，
太通俗了，
太通俗了，它太流行了这样、
嗯、
然后他就说要不然就是说可能如果我们要一点宗教气氛，要不然我在那个 model 走秀的时候我可以播一点蛤蜊果圣歌这样、
嗯、
我说也不是，因为这个东西我觉得也不纯粹像他的衣服呈现出来的样子，
是。
后来呢我有一天我就突然想到阿洛有一首歌，我就马上告诉那设计师跟 DJ 说，我觉得我们这一场秀的第一首歌就应该要播阿洛用阿美族语的主导文。
哇，
我就那天睡醒了就不知道哪里来的灵感，我就马上 Google， 我就发现阿洛他曾经在河岸留言的演唱会开场就是唱了那个阿美族的主导文、
嗯、
可是因为那个录音很不好、
嗯、
因为那个是有人把它录下来的、嗯、我在 YouTube 上面找的、
嗯、是 Live 的
录音版，对，然后就想尽各种办法要联络到阿洛，其实我跟他一点都不熟、
嗯、
然后我找到阿洛的时候他人在夏威夷，我就用 Line 跟他聊天、
嗯、
他就跟我讲说，你跟我讲就是说想要在美国使用我在2010年的时候的录音、
嗯、
我非常的感动、
嗯、
因为呢、那是我个人第一张的同名 EP 里面的第一首歌，可是我唱了一些歌之后到现在的我已经失去了热情，我不知道我做这件事情的意义是什么、
嗯、
我很努力在做这些事，但是我觉得有时候我也很累这样子、
哦、
所以我现在正处于一个比较、
彷徨
情绪不是那么积极的阶段、
嗯、所以 Lost 的时段，
对，所以当你打电话告诉我的音乐要在纽约时装周开场、
嗯、
我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好像是仿佛有一个声音告诉我、
嗯、
你的努力没有白费，
得力量了，
你得力量、
嗯、
他说我要谢谢你竟然会想到这首歌、
哦、
然后我就说对，因为我不知道哪来的灵感，我就觉得、嗯、而且我需要你的原版这样
对，我们没有这首歌，
因为你的原版的声音才够那个力量这样、
嗯、
然后他就说好，我会给你那个原版。后来在纽约时装周就真的在那一场秀的第一首歌所有的灯全部打暗，
嗯，
一出来就是阿美族的主导文、
嗯、
当那个主导文一出来的时候啊、嗯、现场我真的是鸡皮疙瘩这样，
哇，我现在光听也
鸡皮
疙瘩、
嗯、对，然后呢我就想是不是因为我有参与这件事情才鸡皮疙瘩、
嗯、
后来我才知道 其实秀很少人就一开始把所有灯都关暗，然后强迫你在黑暗中去听一段这样子的声音。对、
哦、
那阿洛的这一段阿美族的主导文就收录在他个人的2010年的首张 EP、
嗯、
第一首歌我记得。所以呢我为什么要特别来提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有很多的目标、嗯、但不一定会达到。
对，
可是呢我觉得我们长远来看，有一天也许我们做的一件事它会影响到很多人，而我们并不知道。
嗯，
对
嗯，
所以呢真的不要放弃。
嗯、
哦、那哎，这个就是苏米恩啊，我有提到了
人情压力又回来了，
人情压力。对，
我从阿洛的身上到后来你知道那一天他在电视金钟奖得奖，他站上去我就传给阿洛说，阿洛我记得你曾经跟我分享的、
嗯、
你有没有发现你又回来了，
真的。
对、
嗯、
他就跟我说、嗯、他很感动、
嗯、
因为他说我不但记得那时候他的沮丧、嗯、而且那一首歌其实当时他在录音的时候他没有想到有一天透过这首歌正是要回来鼓励多年后失落的自己。
哦、嗯、你当年努力做的一切其实都是有意义的，就算不管过了多久。
刚建恒哥在讲的时候我刚才搜寻了一下在哪边听得到，只有在街声听得到、
哦、对，就那么好找，
就那么好找。
而且当年也不是数位平台的时代、
啊、
对
对，然后他有发行实体、啊、但是为什么我后来就说我都找不到那个实体，请你帮帮我，就是那个时候我在 YouTube 上面只有找到他在河岸留言唱歌的那个录音、
嗯、
但那个效果是没有办法在纽约时装周播放的这样、
嗯、
然后那一天有几百人就大家都在阿美族的主导文的那个
开始了、
那个开始的情况下、嗯、开始了那一场秀。对啊，所以我当时真的是非常的感动。
哇，真的非常有意义耶、嗯、
真的，今天真的听了很多，
没错，很
多推荐的专辑。我刚刚一直在滑手机，
一直在查，
没一直在按收藏，
收藏
爱心
收藏收藏。
好，所以呢就分享到这里，这些歌够你听一阵子了哦。
好
如果没有记录下来的我们的 podcast 多听几次吧。
好的，
这些专辑也可以拿去送人喽。
对对对，都是很好的代表台湾的
礼物，真的很好的伴手礼。
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哦，
谢
谢，
拜拜。I'm
哇呀